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意大利自从1861年实现统一后，就建起了多元的议会政府制度，然而称其为民主实在太过牵强，当时的选民人数极为有限，把持政治的是自由党显贵组成的小型寡头集团，山头林立，腐败不堪。1912年投票权的改革使选民几乎增加了两倍，从不到300万上升到近850万，多数是文盲。但是投票权的扩大并未导致政府制度的重大变化，接着就发生了给意大利带来撕裂和重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经过长时间的摇摆不定和秘密谈判后，于1915年加入协约国的战团。大战甫役结束，意大利即于1918年12月宣布给所有成年男性以投票权，算是对士兵的奖励。第二年又通过新的选举法引进了比例代表制，政府希望借此来获得民众的更大支持，但改革产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战后的一片混乱中，新获得投票权的大批民众抛弃了过去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把票要么投给了新近创立的代表天主教利益的意大利人民党，要么投给了宣称要为工人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党。社会党宣布效忠于列宁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同年11月的选举中，社会党在下议院的席位增加了两倍，人民党的席位更是增加了将近三倍。最大力支持自由党政府的是庇护政治仍占上风的意大利南部地区，那个地区比较贫穷，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是自由党及其支持者如今在议会中成了少数，政党政治趋于分裂，政府立足不稳。1919年至1922年六翼齐手，日渐瘫痪，意大利似乎即将爆发红色革命。1919年和1920年在意大利被称为红色的两年，期间爆发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工业城市中罢工屡见不鲜，每年有1500次以上，工厂被占领，工人发动示威游行，对物价飞涨愤怒不已的人群抢劫店铺，在部分乡村地区，复员回乡不久的农民夺取了大庄园的土地，100多万雇农参加了罢工，混乱日益加剧，政府显然无力恢复秩序，有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的焦虑与日俱增，政党政治陷于分裂，无法走出困境，这一切为新的政治力量开辟了政治空间，而填补了这个空间的是法西斯主义者。在意大利的政治乱局中，北部和中部的城镇兴起了几个小型准军事运动，他们给自己起了个不起眼的名字叫法西斯，意思是群体，字面意思是捆，该名源于古罗马时期象征秩序的树棒的拉丁文。这些运动主要吸引了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复员军人，尤其是复员军官和许多学生的支持，他们没有集中的组织，但成员均比较年轻，都信奉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美化战争，崇尚暴力，对他们眼中自由党政府那信誉全无、分裂不合、软弱腐败的议会政治深感不满。他们认为意大利英勇的战争努力被政治阶层拖了后腿，意大利若是继续由过去的显贵领导，永远也成不了伟大的国家，那些人应该被统统扫光。法西斯激进派要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实现意大利的更新，这个纲领有革命的含义，因为他只在通过暴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至于改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众多的法西斯运动当中，有一个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在1919年3月建立起来的。墨索里尼原来是社会党机关报的编辑，因在1915年狂热鼓吹意大利参战而与左翼社会党决裂，在一战中他亲身参加了作战并受了伤， 他把大战视为他个人经历和意大利历史上的一段英雄时期。他1919年创建战斗的法西斯党时提出的纲领，与其他法西斯团体的纲领并无二致，其基调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许多提议与左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如实现普遍投票权，取消一切贵族头衔，保证思想自由，建立对所有人开放的教育体系，改善公共卫生，打击金融投机，引进8小时工作制，组织工人合作社，并让工人分享利润，废除政治警察以及参议院和君主制，建立以地区政府自治和行政权力下放为基础的新型意大利共和国等等。纲领的目标是彻底改变集体生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然而墨索里尼后来不再承认这些具体的社会和政治主张，宣称他们不代表他的理念，而仅仅是留待以后进一步明确的希望。他说，法西斯主义不是事先制定好一切细节的新生理念，而是产生自采取行动的需要，它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实际的，不是理论性的。墨索里尼此言发表于法西斯运动诞生的几乎20年后，意在为他领导的这场运动短短2年内就出现了大变脸进行辩解。墨索里尼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根据政治的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无视绕过或调整他在米兰宣布的纲领。他的社会主义运动内容永远是附属于实现国家重生的目标之下的。国家重生的概念意思模糊却强大有力，至少在表面上能够把相差甚远的利益团结在一起。对墨索里尼来说，原则毫不重要，权力才是一切。所以他的运动从革命转向了反革命，他起初支持工人罢工，1920年秋却派遣法西斯准军事小分队去镇压罢工，保护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接下来的几个月间，法西斯小分队的暴力行为急剧升级，墨索里尼认识到他要打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靠和他们争抢同一群人的支持，要获得权力，他需要有钱有势的人做后盾，他必须赢得保守派和中产阶级的信任，而不仅是依靠心怀不满的复员军人和凶狠的暴徒。墨索里尼起初只是众多法西斯领导人和地区老大中的一个，他在早期的法西斯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是因为他的个性强悍而富有活力，那是所有法西斯运动领导人的共性，而是因为他聪明地利用了报纸，在主办意大利人民报的过程中与工业资本家建立了关系。他鼓吹的激进主义注重实现民族团结、权威和秩序，不惜使用暴力来打击阻碍实现这些目标的人，社会党的左翼、革命者和罢工的工人。这不仅与保守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符合，而且直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在秩序崩坏、自由党政府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法西斯党人日益得到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倚重。到1921年中期，意大利政府甚至给法西斯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们去对付日益严重的混乱失序，还命令警察不准干预。在五月的选举中，任首相的自由党人乔万尼·焦蒂利把法西斯党纳入了包括民族党、自由党和农民党在内的民族联盟，希望驯服法西斯党，并削弱来自社会党和意大利人民党的反对。民族联盟整体赢得了大多数选票，虽然法西斯党只赢得了议会535个席位中的35个，但是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力量并未大幅减弱，政府不稳定的痼疾依然无法消除，现存的国家制度只得到了议会中少数议员的支持。法西斯党虽然在选举中还是小党，但它在不断成长。1919年底，它只有区区870名党员，到1921年，它的成员数已经达到了20万。法西斯党实现突破的地方，不是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也不是墨索里尼的发迹地米兰这样的北方城市。法西斯主义是在中部商业比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如埃米里亚、罗马涅、托斯卡纳、波河河谷和翁布里亚等地壮大起来的。地主和土地租赁人面对社会主义同盟、农民合作社和由社会党或人民党主导的地方理事会的挑战， 通常会花钱从附近城镇雇佣法西斯暴徒，用卡车拉他们去殴打和自己作对的人，强迫那些人喝蓖麻油，把他们拉下职位，毁坏他们的财产，或用其他手段恐吓他们，警察却袖手旁观。几周内，原来的红色省就变成了法西斯的据点。法西斯党建立了新迪加来取代社会主义联合会，通过威胁恫吓的手段鼓励工人和农民参加。到1922年6月，新迪加已经有了50万成员，主要是农民。地主和工业资本家满意地看到，难以控制的骚动变成了驯顺的服从。黑山军是法西斯准军事队伍，通常每队由十几个暴徒组成，受势力庞大的地方法西斯首领控制。墨索里尼也许是最重要的法西斯领导人，但他在法西斯运动中远非一言九鼎。1921年，他为了向统治精英证明自己是谋求建设性国家团结的温和爱国者，曾试图减少针对社会党的暴力，甚至提出要和社会主义同盟和解。他这个立场激起了地方法西斯首领的反叛，结果墨索里尼被迫辞去法西斯党魁的职务。直到他对激进分子低头，宣布放弃任何与社会党人和解的念头后，才官复原职。各地区法西斯党的首领彼此不和，互不信任，他们愿意继续推举墨索里尼做党魁，是因为他在国内是著名人物，控制着法西斯的报纸，并与工业资本家和其他权贵联系紧密。作为对他们的信任的回报，墨索里尼明确表示支持法西斯小分队在后来几个月内夺取对北方众多城镇的控制权。1921年10月，他正式成立了国家法西斯党。接下去的几个月中，法西斯党的组织机结构扩大到2300个地方支部，每个支部都在不断发展新的党员，使墨索里尼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基础，对软弱无力的自由党政府、日益失望的中产阶级蜂拥加入法西斯党。到1922年5月，法西斯党的党员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短短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增加了 50%。法西斯运动由社会不同阶层的成员组成，但地主、店员、职员，尤其是学生，占了超比例的份额。法西斯运动总的来说也得到了地方精英、警察和法官的同情。1922年秋，法西斯主义成功地进入了社会和政治机构，获得了强有力的群众基础。8月，由社会主义联合会号召发起的总罢工彻底失败。但罢工进一步增加了中产阶级的忧虑。10月24日，法西斯党在那不勒斯举行了4万人的大型集会，显示了他的巨大力量，与左翼力量的明显薄弱形成了鲜明对比。墨索里尼收回了法西斯运动开始时提出的另一项要求，即把意大利变为共和国。他宣称自己无意废除君主制，还说法西斯运动已经做好了掌权的准备，要求新政府中至少要给法西斯党留6个部长的位子。事实上，10月28日发动的进军罗马完全是虚张声势，国王收到了政府的辞呈，同时又听到传言说10万法西斯民兵正势如破竹地向罗马开来。其实法西斯民兵只有2万装备低劣的黑山军，军队如果想的话，是很容易将其一举击溃的。组建自由党政府的最后一次企图宣告失败后，国王请墨索里尼出任首相。墨索里尼不是带领胜利前进的法西斯大军开入罗马，而是身穿黑衬衫、黑裤子，头戴圆顶硬礼帽，乘火车到来的。他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被任命为首相，他的政府是广泛的联合政府，除了他自己和其他3个法西斯党人以外，还包括来自自由党、民族党、民主党和人民党的部长。11月中，议会明确地对新政府投了信任票，但是鉴于近年来政府一贯不稳，谁也不指望新政府能维持很久。这种想法很快发生了改变，想向上爬的人现在争相加入法西斯党，党员人数到1923年底膨胀到 78.3 万，比进军罗马时多了1倍以上。法西斯主义开始制度化， 他初始时期的核心力量是由野蛮的暴徒组成的黑山军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现在这个核心力量被冲淡了，因为党内涌入了大批寻求工作和晋升之阶的机会主义者，包括原来与法西斯主义作对的民族主义分子，其中许多是君主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此时墨索里尼尚未形成建立一党独裁的清晰计划，但是他的信心在逐渐增强。与传统的老人政治中的政党大人物相比，他已经显示出了更加充沛的精力。1923年11月，他促成了选举制度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改变，规定如果选举中胜出的政党获得了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即可得到议会中三分之二的席位。表面上这个改变是为了确保政府的稳定，实际上他保证了自由党和社会党若想保住权力就必须支持墨索里尼的政府。在1923年4月按照新配票制度举行的选举中，法西斯党人占多数的民族联盟实实在在地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在议会535个席位中占了375个。他们胜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竞选中使用了暴力手段，反对党仍然存在，但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力量已经大不如昔。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多数意大利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愿意接受墨索里尼的领导。1924年6月发生了一件危险的导火索式事件，曾谴责选举舞弊的社会党领导人贾科莫·马泰奥蒂失踪了，尸体后来被发现，谁都知道是法西斯干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墨索里尼或他手下法西斯党高层人员下的命令。此事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为示抗议，社会党退出了议会，但此举的唯一结果是进一步巩固了政府的地位，反对派仍然四分五裂，虚弱无力。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表现出温和的姿态，做出了让步，把一些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右倾自由主义者安插在政府职位上，把法西斯民兵编入国家军队，国王、教会、军方和大工业企业家这些大块头出于对社会主义东山再起的防范站到了墨索里尼的一边。但是各省法西斯党首脑对墨索里尼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他们要求建立彻底的法西斯政权，新的一波暴力突出强调了他们这个要求。墨索里尼故技重施，两面讨好，在他为巩固权力而需要依靠的保守派和对任何稍微温和的举措都不满意的法西斯极端分子之间搞平衡。迫于地方法西斯党魁的压力，墨索里尼虽然在1925年1月对议会的一次讲演中坚决否认与马泰奥蒂的死有任何关系，但又公开表示对所发生的事情负全责。为了安抚激进法西斯分子，他说如果两个不可调和的因素在彼此斗争，解决唯有武力意图。他的这条原则被付诸实施，政治反对派被逮捕，反对党遭镇压，新闻自由被废除，政府几乎完全被法西斯党人把持了。后来墨索里尼写道，集权国家的基础已然奠定。马泰奥蒂之死的危机本来可能毁了墨索里尼，却反而加强了他的力量，法西斯的权力至此终于得到了稳固。在战后的危机年代中，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大行其道，在别的地方却无法突破呢？墨索里尼成功的关键因素有自由主义国家合法性日益严重的危机、战争的影响和民众对爆发革命的恐惧。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除了西班牙之外，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像意大利那样深重。西班牙没有参战，而相比之下，大战对意大利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不久，大部分地区仍然经济落后，社会分裂。大战之前的国家制度是寡头政治，大战之后，寡头政治无法继续维持。意大利参战暴露出了国内在社会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刻分歧，他在战争中遭受的惨重损失使这样的分歧进一步突出。大战中几百万意大利士兵被征召入伍，他们中间许多人在战后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成千上万的复员军人和许多其他人认为意大利的胜利被毁掉了， 意大利被骗走了原本应该得到的国家荣耀和帝国扩张的机会，付出的牺牲完全得不偿失。这些想法助长了他们对目前的国家及其代表的激烈拒斥。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最初发展起来，是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的寡头统治集团背叛了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在这种愤懑、分裂、混乱、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迫在眉睫的气氛中，发扬民族主义、实现国家重生、摧毁衰败无力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呼吁，使许多人为之振奋。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革命胜利后的那段时期内，鼓吹工人暴力夺权的社会党在意大利的选举中获得大胜。共产党1921年建党后一度蓬勃发展，这些都使人觉得革命近在眼前。战后投票权的扩大彻底打破了政府的稳定，政治中间派和保守的右派四分五裂。在有产者眼中，政府显然无力应对社会党兴起造成的威胁，这些都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政治空间，使他争取到了民众的支持。法西斯党针对所谓国内敌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更令其从者如云，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商业发达的地区，统治精英把命运与法西斯党系在了一起，没有他们的支持，法西斯党光靠极端行为无法登上统治地位。墨索里尼没有夺权，权力是奉送给他的。在那以后，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保守派、君主主义者以及军队和教会的精英，全都忠心支持法西斯采用的威胁和操纵的手段。到1925年，法西斯靠这些手段几乎垄断了对国家的控制。意大利的战后形势鼓励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其他欧洲国家中与意大利情况最相近的是德国。那么，为什么民主在战胜的意大利崩溃了，却在战败的德国顶住了战后危机，生存了下来呢？